第三节，我们先读到十二节啊，三节到十二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啊，弟兄请。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籽油，就是靠腰两旁的籽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坛上。好，我们继续来从十三节读二十一节哈。我们请弟兄先请哈。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众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籽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好，我们继续来读二十二节啊，姊妹请。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公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沾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有的籽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籽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二十七节，请。民中若有人行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沾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籽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籽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第三十二节，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沾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所有籽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籽油一样。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哦，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来启示赎罪祭。 主啊，让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这你就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靠着羔羊的宝血，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宝血继续在我们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主啊，求求真理的圣灵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读赎罪记的时候，我们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主耶稣，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借着神话语的释放，主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爱读你的话语，好让你的话语真是成为欧珠我们的脚前灯，路上的光。主啊，能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灵的宝剑乃是神的道，我们愿主你自己的话能够被传扬出来，让主你自己的教会因着被道的释放，也能够被神的道来洁净。我们谢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恩典，求主来怜悯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一讲就讲到呢，四种人物的背景，受膏的祭司或是以色列全会众，其实是指的会议中的长老，还有官长或是民众，这四等人呢，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或是身份，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呢，都一样的要把祭物呢献到啊这个会幕的当中。那么我们看见，不管是献公山羊啊，献这个山羊，还是啊这个在官长当中送公山羊啊牛，或是这个母山羊这个绵羊羔呢，不管你是献哪一类的这样的一个祭物呢，重要的是需要把血要做一个处理。因为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就讲，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在赎罪祭的当中他特别强调这个血的运用。那么在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就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当中，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的生命来赎罪。好，所以我们看见赎罪祭本身，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叫做 hatah， 这个字啊，这个字本身就是有罪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呢，因为本身带有罪的意思，所以很显然的，罪要做一个解决的话，就需要有供物来流血，显示出要付一个代价，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供物的预备呢，我们上一讲讲过了，不同的身份背景呢，神就要求他们使用不同的祭物。但是在这个不同的祭物当中呢，有几个特点如同燔祭一样。第一个就是没有残疾，换句话说呢，所预备的供物呢是不能够有四肢有缺陷的啊，它必须没有残疾。那么这个供物呢，我们都明白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么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要求以色列人来预备一个逾越节的羔羊啊，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在本月初十就开始预备啊，到了十五号的时候呢，就要开始来宰杀了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段的时间的预备的当中，其实就是要来观察这个羊羔啊是不是有残疾。那么经过一段的时间观察是没有残疾的，所以每一家就要来杀一只啊这个羊羔，把这个血呢拿出来涂抹在门楣跟门框上。所以我们看见在献祭的当中啊，没有残疾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定义。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没有残疾就是代表了基督是无罪的，那个无罪的代替那些有罪的，所以他能够来赎我们。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程序呢，除了要预备一个没有残疾的羊羔或是啊这样的一个公牛犊以外，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献赎罪祭的人必须亲自的来按手在这些公物的头上。那么这一个亲自的按手啊，其实以前我们都讲过了啊，在燔祭都讲过，它是一个代替，这一个供物呢就代替了这个人来接受这个刑罚。同时这个按手的意义也是一个连结，也是一个委托。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他代替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啊，耶稣基督呢因着他的死，让我们信的人能够与父神连结在一起。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按手也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神学的意义，就是当按手的这个人按手在这些供物的头上的时候，表明他的一个认罪，因为他实在是一个有罪的人，愿意把这一些的祭物呢带到上帝的面前。 啊，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书53章第6节就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被杀的羔羊啊，这样的一个供物，当我们去按手的时候，就表明他担当我们的罪，换句话说，也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一群有罪的人。好，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按手的一个啊非常美好的一个意义。那么第三个，这个祭物呢，也是跟燔祭一样的，献赎罪祭的人，当有罪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献了。那么献的时候，你必须要亲自的宰杀。那么这个亲自的宰杀，同样的意义，当啊这个献祭人去宰杀的时候，这个血就会流出来了。他要亲身的看到这一个羔羊代替他的罪，当他被宰杀所经历的那个痛苦。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就讲，罪的工价是什么？就是死啊！罪的工价就是死。让这一个有罪的人献这个公物的时候，他能够亲身担当到那个看见，来经历到那个罪的一个可怕。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宰杀是赎罪祭当中一个必须的，因为这个祭物的宰杀呢，也表明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这就是神的一个要求，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所以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必须要满足神的要求。那么我们换句话说呢，就必须要有一个被杀的羔羊来代替。那么在赎罪祭的当中呢，当他去亲自宰杀的时候，等于是满足了上帝的要求。第二个很重要的，借着这个亲自的宰杀呢，能够看见自己的罪。那么这个罪，我刚刚讲的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所以这个亲自宰杀的过程，就让他亲身经历这个罪的一个代价。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赎罪祭的当中呢，啊，每一个人都要凭着信心呢，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会幕的啊这个面前呢，开始来处理这一些的祭物啊，这些供物。那么每一个人都凭着信心，亲自带着这些供物来到会幕的门口。到了这个门口呢，啊，不管个人的职位的大小，但是一开始在这个祭物到会幕的门口的，都是一样的心态。每一个人都要凭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相信上帝所预备的这个方法能够解决我罪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告诉当时的那些门徒，约翰福音第6章51节，主耶稣说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如果吃这个粮呢，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基督就说了，一个人呢，要能够得到生命的话，永远活着，要吃这个粮，他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个粮。那么我们看见呢，在约翰福音6章53节，主耶稣基督继续说了，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那么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亲自宰杀，为什么要让这个献祭人亲自去宰杀这个供物呢？换句话说，就是要他个人性的亲自的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凭着信心献这样的一个供物的时候，就如同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你要亲自的吃我的肉喝我的什么血啊，你换句话说，这一个救恩能够救你，是你个人性跟这个上帝的关系，别人只是把福音告诉你，但是信不信是你个人要亲自来到上帝的面前，你需要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个吃肉跟喝血是别人不能代替你的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一个人要吃东西的话，必须要亲自的付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代价，把这个啊，把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凭着信心把它接受进来。所以约翰福音呢，第一章12节就是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这个接待是什么意思呢？好像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教堂的当中，这个门打开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坐在这个椅子上啊，这个教会啊，整个这个教堂被打开啊，神好像接纳我们，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享受在这里面的一个恩典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如同吃肉喝血一样，每一个人个人都要亲身亲自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啊，为我们赎罪的一个事实啊。所以在赎罪祭的当中啊，亲自宰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我们看见当亲自宰杀之后呢， 接着 在这个宰杀的这个地方哈，大家来看一下是在哪里宰杀呢？我们来看第四节哈，我们来读一读第四章第四节，他说他要牵这个公牛到哪里啊？会幕的门口啊，很重要了。那么这个被宰杀的供物呢，没有残疾，人需要按手牵这个宰杀，但是这个宰杀的地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个会幕的门口通常有三个门，中间有两根柱子哈，有三个门可以进去的。那么这个在会幕的当中啊，会幕的聆讯里头会把这个门讲得更清楚了。这个会幕的门其实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啊，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啊。那么同时这个会幕的门口很奇妙的，它是有三个出口啊，三个进口，它是用两根杆子在当中的，所以有三个这样的一个进口可以进去。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我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每一个人要进到会幕的当中，整个的会幕我们刚刚讲的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从这个帐围啊，一直到的院子的铜祭坛，一直到铜洗涤盆，一直到圣所至圣所的当中，每一个圣物都是预表基督不同的啊，这样的一个预表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个门呢，我们刚刚讲了是预表耶稣基督了。那么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是不经过我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到父的那里去。那么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进到父的那里去呢？那么就很简单了，就必须要在这个旧约的当中，就在会幕的门口需要能够宰杀一个祭物，这个祭物是神所要求的，借着这个宰杀，借着这个亲自的啊宰杀按手流血，这个人才能够继续的进到会幕的当中，继续进到这个院子那里头。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一个道路、真理、生命必须要经历血的一个涂抹才能够进去的。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要到父的面前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道路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啊，因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进到父的面前。那么在赎罪祭的当中也是一样的，所有的祭物宰杀的地点完全一样，就在会幕的门口，因为你要进到上帝的国度里头去，你需要在上帝国度的门口先做这件事情，把罪的问题先做一个解决。那么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再翻过来啊，看到创世纪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啊，可能我有跟你们分享过，我们再来看一下了。创世纪第三章，请大家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啊，第三章二十四节，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耶和华神就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换句话说，亚当夏娃犯罪了，他们不能够在神所预备的伊甸园的当中享受神所赐予一切的恩典。那么到了创世纪三章最后一节二十四节的时候，上帝就在伊甸园啊，在东边呢、啊，安设这个基路伯。那、基路伯是守护的天使，守这个大门呢。这个伊甸园呢、是给亚当夏娃来享受的。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神就不能够让他来享受神里面的恩典了。那么就差派了这个基路伯啊，这个守护的天使呢，还有一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啊，那么就是来阻挡这个进入到生命树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曾经都提过了，这个伊甸园的东边啊，其实在会幕的门口也是朝东的，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会幕的门口是朝东的。那么今天人犯罪了，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在旧约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上帝设立了这个基路伯来拦阻人重新回到伊甸园，进到伊甸园的当中来得着这个生命树的道路啊，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今天怎么样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道路再回去呢？到了立位记赎罪记的时候，就把这个启示更清楚的启示出来了。原来你今天要进到上帝的一个恩典的当中，进到会幕的里头，如同进到伊甸园的当中，你今天需要带着这个祭物在这个东边的这个门口，你需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供物啊，需要为你流血，为你代赎，你今天才有资格继续的要进到这个神所预备的啊这个会幕的当中。所以你看见非常奇妙的啊，在这个会幕的门口啊，神就有这样的一个设置。那么我们来看见 当这个祭物被宰杀之后呢，接着有一样非常重要的工作了，这样的工作就是这个血的运用。我们刚刚讲了赎罪祭是强调这个血，这个血的运用是非常的重要的。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啊，这边记着他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那么在这四种不同身份的当中啊，来用血的处理的原则就不一样了。那么前面这两种是地位比较高的受膏的祭司与会中的长老啊，一个是以色列的全会众，如果犯罪的话，这个血的处理跟官长和民众是有不同的。那么因为地位的不同，所以这个血处理的层次也不同，那这是有原因的，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受膏的祭司跟十三节里面所记载以色列的全会众啊，也就是犯罪，也就是指其实是指的那些长老。那么这个血呢，处理的方式需要带到圣所的当中来处理。那么不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不是会中的长老的话，那么官长跟一般的民众啊，就是当地的外邦人，这个血的处理只要在铜祭坛那里去处理就好了啊，这是有不同的差别的啊。我们要来看看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的一个差别。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受膏的祭司啊跟会中的长老，因为是治理以色列老百姓，那么会中的祭司呢是带领以色列整个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两类的地位的这个背景的人呢，他们必须要负责以色列跟上帝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人的关系是透过君王，透过祭司，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每一个人可以单单的面对上帝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旧约的当中不是这样的，旧约是透过一个君王，君王如果啊遵循上帝的话，整个国家就蒙祝福，如果君王不住啊不听上帝的话呢，这个国家就要遭受到亏损了。所以这个受膏的祭司跟受膏的这个君王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个人这样的地位足以会影响到整个以色列人跟上帝的一个关系。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因着与神的交通的问题，所以这两类人犯罪了以后，这个血的运用就必须要进入到圣所的当中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如何进到圣所的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些的官长啊，这些的祭司跟长老，那么需要犯罪以后呢，那么就必须要请受膏的祭司来处理这个血的问题，因为只有受膏的祭司才能进入到圣所的当中。那么这个受膏的祭司呢，就必须拿着血第一个先进到圣所的当中，进到圣所的当中就要弹血七次在这个啊这个幔子的上头啊，就是这个幔子呢是隔着至圣所跟圣所当中的一个幔子。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幔子了。这个幔子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了，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节我们找到来读一下。其实这个幔子隔着圣所跟至圣所，那么这个幔子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节里面呢就讲的，这个幔子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这是非常啊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节啊，我们同来读一下。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那么我们从新约的启示里面，我们就发现，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整个的会幕是天上的样式，是预表这位耶稣基督的。那么在了新约的启示当中，这个幔子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大祭司啊只有一年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的当中，所以当献赎罪祭的时候，人是不可以进到至圣所当中的，只有进到那个幔子的前面，并且把这个血弹在这个幔子上，总共是要弹七次。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就是指着这个耶稣基督啊，当这个血弹在幔子上的时候，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怎么样留下这个宝血。这个幔子既然是他的身体， 那么要从他的身体当中要流出那个宝贵的血，才能够有救赎的功效。那么这个幔子呢，也是预表的耶稣基督的人性。既然耶稣基督的身体的话，这个身体啊是一个真正的身体啊，不是一个虚幻的。耶稣是百分之百道成肉身，取了你跟我一样这个肉体，他有肉体的。既然这个幔子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有百分之百的人性。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为什么可以付？因为他可以代表我们这些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那么亲身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他死了，我们靠着他的死使我们能够得生啊，这就是很奇妙的。所以当啊，这个大祭司进到这样的一个圣所的当中，第一件事情把这个血都要弹在这个幔子上。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血呢啊，借着这个血呢啊，我们到了以后我们就看见，借着这个血呢，我们可以进到啊，进到这个啊这个至圣所的当中，跟神呢父神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交通啊。好，那么这个幔子是第一个你要处理的。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就记载了，在利未记的当中啊，这个血要弹七次啊。为什么血要弹七次呢？这个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旧约的当中，这个七就是指完全的意思啊，七个金灯台。那么乃蛮在约旦河中啊亲自的去沐浴有七次，神啊，耶和华的眼是什么？七眼啊，这个七就是代表完全的意思。那么换句话说，当这个受膏的祭司把这个血带到圣所前面的后这个幔子的时候，当这个血用七次弹在这个幔子上的时候，就代表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意义了，就是象征了这个救赎的宝血是有根基的，这个救赎的宝血是完全的，这个救赎的宝血是稳固的。那么我们看见罗马书五章第一节，我们翻到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就讲到，今天我们的救恩借着因信的关系啊，我们看罗马书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第二节我们继续读，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好，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留下了宝血。当我们接受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救恩，这样的一个赎罪是稳固的，是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稳固的关系的里头。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我们跟父神就相合了，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救赎，能够直接的进到父的面前，欢欢喜喜的有盼望。所以为什么要弹血七次呢？这个七就是代表这样的一个救赎跟救恩是稳固的。所以一个人啊，信耶稣啊，信了就信了，信了就信了啊，不要信了又说好像又没信啊，真正信的就一次信了就怎么样，永远得救啊。我们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一个孩子生出来就是生出来了啊，没有孩子生出来又不是不叫孩子的，不会的啊。一个基督徒真得救，真正信了耶稣，认罪悔改了，就真正得救了。你真正得救，你就是上帝的儿女。就好像这个宝血啊，羔羊之血弹在幔子七次一样，是稳固的。那么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我们同来读一下啊。他说啊，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那么同样的，在希伯来书的当中呢，也讲到了我们的救恩啊。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其实希伯来书这本书是讲到救恩是永固的。希伯来书其实是强调救恩的永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啊。你看希伯来书七章第二十五节啊，他在这边说，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这个拯救到底就是一个保证了。这个拯救到底就告诉你，这个祭司所带的这个血，弹血七次，表示这个救恩是稳固的，这个救恩是不能够被动摇的，是神所应许的。所以我们看见，当啊这个受膏的祭司把这个血在幔子上弹血七次的时候啊，就很确定的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信息：罪得赦免了啊！因为这个七次的弹血有一个稳固性啊，是一个完美性。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了，除了第一个要把这个弹血弹在幔子上，那么预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留下宝血，这个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是可以拯救到底的。那么同时第二件事情呢，这个受膏的祭司呢，要把这个血呢，接着要带到金香坛的那个地方啊。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回到利未记第四章哈，请大家来看一下了。请大家读第七节啊，我们回来读一下经文啊，请读第七节。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好，我们停在这里。第二件事情啊，这个受膏的祭司接着要把这个血抹在香坛的四角上。那么弟兄姐妹，这个金香坛在会幕的当中是代表了什么？这个金香坛其实是代表了祷告啊，金香坛是代表了一个祷告。那么当人犯罪的时候，人跟神是隔绝的，所以诗篇66篇18节就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因为人是有罪的，所以人跟上帝呼求啊，那么人的罪的缘故可以拦阻人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受膏的祭司第二件要处理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祭司所犯的罪，以色列全会众，也就是会众所犯的罪，跟神的一个交通的关系先把它解决掉。因为这一类的地位的人，当他犯罪的时候，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了，影响的范围是很大的。因为在旧约的当中呢，上帝要借着受膏的祭司以及会众的长老，借着这一些的人来治理跟带领整个以色列人。所以当这些人犯罪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到他们跟神的一个交通。所以第二件事情，要把这个血抹在这个金香坛的这个四角上啊，让这个血经过涂抹了以后，能够跟神的关系恢复那个正常交通的一个关系，祷告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脚的地方来涂抹呢？不来涂抹其他的地方呢？因为这个脚啊是代表能力啊，四个脚代表四方的能力，向四方来四散。所以这个血涂在这个脚，四面这个脚，当他去涂的时候，就代表这个祷告跟上帝的关系毫无拦阻，蛮有能力啊。所以当我们要布道的时候啊，当我们要做任何神的工作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我们先来认罪啊。我们一认罪了以后，哇，这个好像这个做起神的啊侍奉起来啊，我们就非常有能力啊，因为我们发现啊，跟神的关系借着祷告啊，更能够非常的释放。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呢，在新约当中啊，夫妻的关系也会带来一些祷告的影响啊。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那么看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啊，夫妻关系和不和睦会影响到你祷告的生活啊。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在新约的337页，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新约的337页，夫妻的关系影响到你的属灵生活的，这可能是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注意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请读：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妻子啊，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啊。这是指夫妻之间的啊关系要和睦。哎，当夫妻关系和睦的时候，这个祷告是没有阻碍的，那、啊、很奇妙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家庭的生活的当中，夫妻的关系好，你的祷告就很畅快啊，很畅通的。如果夫妻关系不好，会影响到这个祷告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祭司跟长老呢，地位重要，经常他们要为以色列人来祷告，特别是那些受膏的祭司啊，他们要经常的在神的圣殿的当中日夜的来为以色列人祷告。 所以需要用宝血来涂抹在金香坛的四角上。那么我们看见呢，在以色列的当中呢，当大卫犯罪的时候，那么就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当大卫犯了淫乱罪的时候，那么神就告诉大卫说，从此以后啊，你的在你的这个国家的当中啊，因着你犯罪的缘故啊，这个刀剑啊必不离开你啊。所以你就看见整个从大卫的后半生的开始啊，他们的家庭就有非常多的悲剧，非常多的悲剧一路的发生，你看就影响到整个的啊，整个以色列人的兴衰了。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就是在圣经的当中啊，告诉我们这个赎罪啊，地位高的人的赎罪，他需要解决两样事情的啊。第一样事情要弹血七次，在这个圣所的幔子上，那么就告诉你这样的一个行动呢，表示这个赎罪是绝对有功效的。第二件事情，把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交通线，把它能够解决掉，让这些人在治理的时候呢，借着他们的祷告，毫无拦阻的能够到上帝的面前。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那么在其他的这两个关这样的一个地位，他们要处理这个血就不一样了。请大家翻到利未记第四章啊，我们来看一下了。利未记第四章第25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来看第四章25节，我们翻过来看一下。好，他说祭司啊要用指头啊沾一些赎罪祭啊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啊。注意看，这是燔祭坛的四角哈。那么如果是官长跟民中，这个民众我们上一讲解释过，是外邦人，却是居住在迦南地，但是他也愿意看到自己有罪了，愿意来到会幕的当中，借着神所设立的这个制度，借着犹太人的祭司来帮他献赎罪祭，他也可以来遵循这个法则的。那么这两类的人呢，当他们犯罪了以后，前面的仪式完全一样，需要宰杀在会幕的门口，血流出来，但是这个血就不进入到圣所的当中了，这个血只要涂抹在铜祭坛的啊这个四角上。那么为什么这个要涂抹在铜祭坛的四角上呢？因为这个铜啊是代表神的一个公义啊。我们先看到启示录第一章啊，当老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耶稣基督亲自跟他显现的时候啊，老约翰所看的这一位荣耀的人子，荣耀的救主，我们看第15节，启示录第一章15节，在老约翰所看到这位荣耀人子的身上，他发现了耶稣基督的脚好像在炉中霞炼光明的铜啊。你注意看，耶稣的脚是用什么来表达？用铜来表达，很特别的。那么这个铜就是代表了公义了。原来这位人子，荣耀的人子，他为我们付上那个公义的代价，他的义代替了我们的不义，他为我们付上公义的代价来满足神的公义，他成为一个挽回祭，挽回神对人类的一个愤怒。那么这个铜呢，也是代表神的一个公义，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所以当一般的官长跟民众犯罪了以后，这个血他就需要在燔祭的坛啊，这个坛的四角上来做处理了。这个燔祭坛就是铜祭坛了啊，那边要解决那个公义的问题，人是不义的。那么怎么样去解决人的不义呢？借着流血来解决人的不义。所以我们看见呢啊，这个坛祭，这个铜祭坛的这个脚呢，同样的意义的，这个脚也是一样的，是能力，是力量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看见呢啊，这个祭司呢，他就要把这个血呢抹在这个铜祭坛的四角上，就是要表示呢人跟神要恢复原来的那个关系啊，恢复与神的一个连结。那么诗篇51篇第12节啊，在这里记载，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啊。诗篇51篇12节，因为这个罪啊，使人跟上帝呢失去了这个关系。那么今天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血的涂抹在这个铜祭坛的四角上，那么就解决这些犯罪的人跟神的一个关系了，来满足上帝的一个公义，恢复人跟神起初的那个关系。好，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呢，那么剩下的血要怎么办呢？那我们要来看一下了。那么我们先翻到 第四章来看一看啊，前面的这个第七节，我们看四章第七节，大家再来读一下《利未记》四章第七节。当受膏的祭司或是祭司把血都处理完毕之后，这个血是很多的嘛，哈，不会只是一点点的。那么你看，在四章第七节这里记载了，他说又把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好，同样的一个经文呐、啊，在十八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哈，又要把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好，我们翻过来，我们看第二十五节，同样的经文出现了啊。祭司要用指头沾一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好，这样的一个经文在三十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三十节。祭司要用指头沾一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好，那么我们看第三十四节，同样的出现哈、啊，请读。祭司要用指头沾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好，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血的运用，不管是进入到圣所的血，还是只是把这个血抹在铜祭坛的四角上，这个血我们刚刚讲了还有很多留下来的，但是这个留下来的血呢，你就不能够随便处理的，你不能够随便把它扔掉的。所以在神的一个启示的当中呢，这个血你要规规矩矩的按照上帝的指示把它倒在那个铜祭坛的这个角那里。那么我们看见这样子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第一个，从这样的一个启示当中让我们看见呢，这个羔羊之血是不能够随便被践踏的。那么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我们来看一看啊，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啊，我们一同来读新约三百二十二页。在新约的当中啊，同样的一个真理的启示，好像在赎罪记的当中有同样的一个意义的啊，一个真理。他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好，那么这等人是哪一等人呢？其实是二十六节所说的那一等人，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这个经文到底怎么解释啊？这个经文其实是指的，你明明知道得救啊，耶稣基督可以救你，耶稣基督宝血可以救你，你知道这个真理，可是你却故意不信，你不信耶稣是你的弥赛亚，你就是犯罪的啊！罪的基本的原因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断绝的，你人不顺服上帝，不愿意接受神所预备的方法，就是犯罪。所以这个二十六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这个经文，不是放在基督徒的当中哈、啊，要很小心的，是指的当时一些犹太教的人，他们已经得着这个真理了，原来耶稣基督是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弥赛亚，那个被杀的羔羊。那么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献上了啊这样的一个赎价，耶稣基督已经流出了这个宝血，这个宝血可以赎罪的，可是他们却不信。好了，那么在这个启示的当中呢，就是说这些明知而故犯的人，就是践踏上帝神儿子那个成圣之约的血，因为他把它当作平常，他不接受啊。所以你看见啊，这个真理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到了启示录当中啊，到了这个利未记的当中啊，我们回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宝血运用完毕之后，这个羔羊之血你必须要按着规矩把它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因为这个铜祭坛我们讲了是满足神的公义，这个铜是代表上帝的公义啊，剩下的血全部要倒在那个公义的那个地方，这个血可以满足神的公义。所以第一个，这个羔羊的宝血不能够践踏的。所以大家知道，在逾越节羔羊的时候，当这个羊羔被杀了以后，这个血是抹在哪里的？门楣跟什么门框，对不对？有没有弄在门槛上？不可以的，人不可以去践踏这个宝血，不可以的啊。所以很奇妙的啊，在上帝的启示当中是一致的，这个宝血是不能够践踏的。 那为什么第一个是不能践踏羔羊的宝血，所以不能够随便丢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完圣餐的时候，剩下的饼跟杯能不能够随便丢啊？不可以的哦，啊，不可以的，一定要把它怎么样，全部吃完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几个同工啊，祝祷了，把他这个剩下的饼啊，这个杯啊，啊，这个全部把它吃掉的啊，不能够随便倒掉，这是不可以的啊。那么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刚刚就稍微提示了啊。第二个，为什么这个血要倒在铜祭坛角那里呢？其实是表达一个完全满足神的一个公义。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老约翰呢、啊、看到这个荣耀的人子在启示录当中啊，他看见这位荣耀的人子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的脚是铜做的。那么这个就是表示耶稣满足了父神的公义，成为我们的挽回祭。那么这个羔羊的血倒在铜祭坛的脚的那个地方呢，就如同耶稣基督满足神的公义是一样的一个真理啊，非常的啊有意思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血整个处理完毕之后，接着我们要看这个祭物处理的方式了。那么这个祭物处理的方式基本上分成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有一些就是要烧在坛上的啊，在这个铜祭坛上烧掉的。那么这个铜祭坛烧掉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四章第八节跟第九节哈，我们来看一下了。那么我们大家一同读利未记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请读。要把赎罪祭供油所有的脂油，乃是盖上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和腰子，一概取下。好，那么要把这个内脏盖上的脂油啊，两个腰子，腰子是代表一个生命力，要把这一些呢全部都要烧在那个铜祭坛上。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从赎罪祭的现在这个铜祭坛上的这一个祭物里面的这些布啊，这个五脏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点非常有意思的。上帝其实要解决的是内心的问题，因为神的标准是什么？是一个内心的问题。那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说了啊，神的标准是内心，而不是外在的一个行为，行为只是一个罪行啊，那个罪性其实是在心里面。那么耶稣说，当人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就怎么样，犯罪了。你看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把这个标准整个提出来了啊，所以神看人他是看内心的，内心的犯罪就是罪了，那至于所行出来的那个是罪行。所以这个赎罪祭里面呢，要把这个内脏啊，这个盖上的脂油，帐上的脂油，两个腰子啊，这个杆上的网，一概的取下来呢，在铜祭坛上焚烧，就是指着这个赎罪祭其实是要解决真正人内里的问题，是要把那个罪根啊把它解决掉啊。所以我们看见了啊，当他所献的啊这些在铜祭坛上焚烧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八章第十节就说了，如果基督啊若在你们的心里，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是一个生命改变之道啊，因为神来解决我们的还不是外表的，是里面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烧在坛上的是代表要解决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些情欲啊，我们都需要被宝血来涂抹。那么接着这个祭肉到底是怎么处理呢？啊，这个祭肉分成两部分了。凡是这个血进到圣所的，那么全公牛啊全部要烧在营外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十二节了啊，十一节十二节，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公牛，全公牛啊，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哈。那么同样的二十一节也是一样，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好，凡是这一个祭物啊，这个血进到圣所的，换句话说就是受膏的祭司跟以色列全会众，会众的长老所献的这个供物，除了神所要的啊这些脂油啊这些干网啊这些腰子烧在铜祭坛上，其他所有的 都要拿到外面去全部焚烧掉，全部啊，全部焚烧掉。那么这个祭物啊，当它在外面全部被焚烧掉的时候，到底有一个什么属灵的预表呢？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下了。到了希伯来书第13章啊，我们来翻到希伯来书来看。原来在赎罪祭的当中，这个公牛被烧在会幕之外。到了希伯来书第13章第11节，我们从11节读到12节。原来这是预表到耶稣基督在城外受苦啊，请大家一同来读11节到12节啊，请读。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好，我们就停在这里。非常奇妙的哈，原来在赎罪祭的当中，这个羔羊的血进到圣所当中，可以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得了赦免，得了救赎。但是这个羔羊啊，流血的这个羔羊啊，这个公牛啊，这个公物啊，却要在营外受苦。那么就是预表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担当一切的痛苦，但是他的宝血流出来，确实我们能够成圣啊！感谢赞美主。所以当你读到新旧约的这个启示的时候，启示是一致的，原来上帝所启示的这个方式，原来就是预表的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啊，所做的，在旧约的当中，当以色列人去献祭的时候啊，他们要借着这个献祭的礼仪来体会神的作为啊，来想到这个弥赛亚。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受膏的祭司跟会议中的啊以色列全会众啊会中的长老，当他们献供物的时候，这个牛呢要全部烧掉。那么这个官长跟民众呢有点不一样了，请大家来看了哈，这个官长在立位记的当中，这个官长跟民众的这个祭供物呢，公山羊、母山羊或是绵羊羔呢，那么这些祭肉呢，后来要怎么处理呢？请你先翻到立位记，我们看到第六章啊，我们看到第六章，请大家先看第26节啊，我们要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26节啊，请大家一同读立位记第六章26节啊，请读。为赎罪献的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好，那么我们看见哈，第30节再读一下，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个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这是我刚刚告诉你们的啊。好了，是这个地位比较低的官长跟民众啊，他们献的时候是一般的祭司献就可以了啊，一般的祭司就把这个血带到铜祭坛上啊，抹在铜祭坛的四个角，并把所有的血倒在铜祭坛的角的那里。好了，那么剩下这个祭肉呢，不是在这个门口，对不对？那怎么处理呢？好，这个祭肉呢就归给这个献祭的祭司来吃了。那么这是上帝给这个祭司啊另外一个恩典，让他们能够吃这个祭肉。但是进入到圣所的就不可以全部烧掉了啊，不进入圣所的这个羊啊就归给这个祭司来使用啊，所以这是祭肉的处理两种不同的一个方式。好，那么我们从这个血的这个处理，从这个祭物的这个处理当中啊，我们可以从赎罪祭的这四种不同的背景当中，我们看见神所看重的第一个，神所看重是血，这个血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借着这个血要人能够凭着信心来相信，因为当人去献赎罪祭的时候，信心才是真正被上帝所看重的。那么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在811页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耶和华神透过他的先知以赛亚开始晓谕以色列人，我们看第11节啊，11节。好，我们看11节啊，他说啊，耶和华说， 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羊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居中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好，所以我们看见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神就使用他的先知以赛亚说话了。以色列人虽然献祭，但是整个的这个献祭的当中，神所看重的是他们内在的一个诚实跟那个信心的献祭。所有的这些礼节都是一种预表，真正这一些的祭物有功效是人的信心。这一个公羊、这一个绵羊、这个公山羊啊、公牛能够预表到弥赛亚，预表到耶稣在营外受苦，是因为人的信心。这个信心使得这个供物有预表的意义。如果人没有信心的话，公牛还是公牛，绵羊还是绵羊，完全达不到那个赎罪的意义啊。所以在以赛亚当中，神就把他的心意透过先知以赛亚讲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救赎全部都成就了。但是你需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救赎，你需要凭着信心，并且是内里诚实真心的悔改来接受他，这样的一个真心的接受那就有功效啊。这才是在赎罪记的当中啊，我们最后要看见这个血会发生功效，是因为信心的缘故啊，跟内里的诚实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借着血这样的一个运用，让我们看见你所看重的，因为若不被血来洁净，人就是活在罪的当中。主耶稣，我求你借着这一段赎罪祭这样的一个血的运用，祭物的一个运用，是吧？求你今天来帮助我们看见你所设计的这些方式，其实是预表，主啊，是预表你自己。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感恩，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救恩是有根有基的，在旧约的当中，你就为我们开始设计并且预备。我们求主今天借着赎罪祭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来体会你自己的计划是何等的完美。谢谢主，因为你的拯救是拯救到底，你的宝血大有功效。我们就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我们也可以靠着羔羊的宝血与所见证的道，在仇敌的面前来夸胜。谢谢主，我们就单单的把荣耀归给你。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把一切的恩典荣耀权柄归在你自己的宝座之上。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